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朝见他的面。我们在领受他信息之前，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感谢你，主啊，你也选召我们来传主的福音。想到在这教会今天早上，我们在这围墙之内欢喜来敬拜你，在围墙的外面还有许许多多迷失的羊，需要我们去领他们归到主的羊圈来。因此我们在这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也一起领受主的吩咐。愿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主啊，把你无用仆人交托在你主的手中，愿他口中所讲的，心里所想的，也是在主面前蒙你悦纳，也让所听的所讲的一同在主面前得造就。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约在主后63年到65年的之间，也就是圣经可能是在使徒行传28章之后，在提摩太后书写作之前那个时间里头，使徒保罗利用短暂获得释放的机会，也是面临随时可被再次来捕拿捉拿的阴影之下，在到各处去旅行传福音，兼顾众教会，也是兼顾同工。有时候他可能逃到有到过西班牙，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他到过塞尔西亚、马其顿、亚该亚、伊利伊古各处的地方，兼顾教会，也包括兼顾教会的同工。那么这同工当中，就在旅行当中他写的两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以及提多书。那么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被捕殉道之前写的一卷书。保罗这个时候他大概60几岁了，这位有年纪的保罗，也是受逼迫的保罗，在时间紧迫的时候写了这一卷宝贵的书信，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该当在神的家怎样来侍奉主。好，我们今天按照次序，我们到了2章1节到7节。那么这一段里头呢，保罗特特的提醒提摩太有三方面的提醒。一方面是一个嘱咐，有关祷告的一个嘱咐；第二方面是有关神拯救世人的一个信息；第三方面是有关奉差派的一个职分。那么总括起来，嘱咐是祷告，这个神的信息是拯救的信息，第三差派是传福音的差派。那么有一句话在2章3节里头可以作为可以概括，这是好的，在我们主我们神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今天题目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做蒙神悦纳的一个使者，是基督的使者。在三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方面的学习，还有认识神的信息方面的学习或者坚持，第三方面我们一起来传主这个美好的福音。保罗在第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紧的事情，首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排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所以保罗提到在这里提到为谁来祷告呢，是为万人，而且是包括在上位的君王以及在位一切在位的都要为他们祷告。 那么万人这个字在一节到七节当中出现了三次，第一节、第四节、第六节都出现了，为万人祷告。第四节说这位神愿意万人得救，第六节提到耶稣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神的心意是万人，没有一个例外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第二段节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再分享。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是为所有人，没有例外的。为什么事情祷告呢？我们看这个第二节的下半，也许我们会误解，是为了我们这个平安无事的度日吗？当然可以是一个结果，但是不一定。最重要的是下文方面，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万人的得救的缘故来祷告，是为他们的得救明白真道而祷告。这是我们为万人祷告的一个事项或者一个目的，为了这个而祷告。祷告的方式是什么呢？保罗用四个字、四句话，或者四个词来说明：一个是恳求，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代求、祝谢。那么有兴趣的，可以在一些注释里头，可以在里头，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研究。那么大致上可以这样说：恳求是带着这些被带祷的人的需要，是我们带他在主面前的态度是非常恳切的来祷告。那么第二，这个祷告是一般性的，就是比较概括性。第三方面是代替他们来祈祷。第四方面是为他们的感恩。其实拿比保罗来说，我一般来想可能没有理由来为这些君王来感恩，这他受逼迫才刚放出来，有什么好感恩的？不，保罗提醒提摩太，不管君王或在位的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或者是不管照我们的应用来说，不管周围人是对我们的态度是如何的，我们还要为他们来感恩、祝谢，为他们来求恩。那么这方面是保罗要我们代祷人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想到那些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苦毒，没有怨恨，我们为他们来祝福。这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所以祷告这么重要，一方面有灵性的一个造就上面的因素在里头，二方面也祷告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蒙神悦纳。那么灵性的造就是什么呢？借着祷告我们操练敬虔，借着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来提醒我们过端正，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讲到平安，保罗在传道当中其实外在并不那么平安，有很多的患难在里头。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里头，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保罗所受的患难是非常大的。但是保罗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为万人祷告来说，保证我们心里头会有平安的。这个平安不是外在的所谓很顺利，而是里头有一个真正的平安。主耶稣也是这样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要把这个平安透过我们的祷告来赏赐给我们。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一同靠主的恩典来学习做一个祷告人，也是为万人来祷告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下个月我们教会有灵命进信营啊，我们的讲员是刘富林牧师啊，我愿意稍微提一下他的一点，他做了一些见证，好，这是关乎他所看到祷告的一些重要。那么刘富林牧师他早年在台湾啊东海大学啊，那时候很年轻，刚上任做校牧的时候， 这东海大学是基督教学校，所以有校牧室。那么他当校牧的时候，到了那个学校第一天，到了校牧室，看到那个办公室里的这个墙壁上黑板有写的两句话：没有祷告，不摸圣功。那他就问这两句话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谁写的，他们都不知道，一直留着。我们其他事情要记的事情记在黑板上，那但这两句话就留着啊。那么他就告诉同工说，这个就留着啊，都不要擦掉哈。一直到他离开的时候，后来到美国来读神学，也是牧会，在加州牧会，也是对他也是提到说，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有一天他从美国回去了，到了东海大学，回到旧地重游，到了校务室再看那黑板上那两个字还在，不摸，对，没有祷告，不摸圣功。我想我们参与主的工作，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实在是最好是不要摸圣功，免得我们只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聪明才智。保罗提醒到我们参与主救灵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万人的祷告。我们一同盼望，我们一同来学习做一个可蒙神悦纳的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好吗？感谢主。第二方面，除了我们是一个祷告人以外，第二方面我们对主的信息要非常的清楚，要持守住。那么这次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所说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这里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现在中文译本的圣经，他这一段有一段话他这样写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参考。他提到说，他牺牲自己为要使人类得自由，这证明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要人人得救。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舍身来救赎我们，这件事情证明了在时间成熟的时候，每一个人要得救，人人得救。那么上帝要人人得救，这是一方面是神的心意，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接触福音人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关这个信息的三方面，一个是神愿意，第二只有一位神，也是只有一位中保，第三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神的愿意，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这个彼得书信里头提到说，有人以为是千眼神单眼不回来，其实不是单眼，那是宽容我们，因为神愿意人万人得救，人不愿意一人沉沦，是神的心意。神真是愿意每一个人得听福音的人都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二句话说，只有一位真神，也是只有一位中保。那么中国的翻译，我们和一本的翻译是很好，说只有一位，这个把意思这个表达出来了。在神愿意万人跟只有一位神跟中保的中间是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怎么决定。神固然愿意万人得救，那么这一条路呢也是只有一条，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也说了，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再看在这里，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是普救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是每一个人你不信耶稣不管怎么样最后都得救，不是的，要靠着耶稣基督这位真神跟这位中保。我们感谢主，为了这缘故，耶稣基督他亲自舍己身，舍了他生命， 来做赚万人的暑假，就把他中保这个中保呢，就搭了一个桥，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面前。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罪来在我们的信心里头把我们的罪抹清了，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来。这是我们的信心，固然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永世的信息很清楚的，愿意我们这万人得救，可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不接受，那前面的条件就不算了。那么当中我们自由意志非常可贵，我们要怎么来做决定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有另外一个翻译说，到了时候这个事情要见证出来，透过谁？透过我们这些信主人来见证。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有一天呢，魔鬼来控告他，在马丁路德意象当中看见魔鬼拿了一卷书，那书上写着很多很多的马丁路德他的罪状啊，从小时候到现在都包括在里头。魔鬼对他说，你犯了这么多的罪，你怎么得救呢？马丁路德看过那本书，在当看发现里头写的是事实啊。那么就对魔鬼说，还有吗？魔鬼叫他第二卷书来，里头写的也是事实，都是真的。路德再问，还有吗？魔鬼再拿了第三本书过来，也是最大的啊。那么里头所记的也是都是事实。马丁路德再问第三句话，请问还有吗？魔鬼说没有了，再没有了，想绞尽脑汁再写不出来了。路德就拿一支红笔，将三本罪状一笔就勾销，用红笔把罪状勾销。他说不错，我犯了这些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说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魔鬼一听到这个就转身就逃跑了。感谢主，我们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舍己身流血做赎价，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方法传方法也许有很多的各种的方法可以用，可是这个信息是不变的信息。马丁路德是这样子，到如今我们是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做蒙神悦纳的使者，不仅为万人有祷告，但是我们不是来取悦他们，而是把神的信息清楚明白的，也是不变的真理跟他们有所分享。透过我们的见证，透过我们的身传言传，我们身教言传，我们可以把主的信息这样的可以分享开来。所以蒙神悦纳的使者，第一是祷告的人。请问我们有常为这些的教会的事工以及为这些需要的人来祷告吗？或者只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呢？为个人祷告需要固然是重要，也是可以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万人来祷告。我们为着下个月的灵命进行营进身营，我们教会在有一个安排，若是你愿意，你可以登记为这个聚会来祷告。那么我非常鼓励各位，你也许不一定要签名，或者你就签名，让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有进食祷告。也许你可以打个标志，或写一个英文字，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自己提醒你自己也是很好的哈，也是很好的。如果你不填也没有关系，你自己有祷告也非常好哈。总是我们记得要为这些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众人所发出的力量是带有功效的。 雅各这样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请不要忘记来祷告，为万人，为君王，为在位的，为一切的需用周围的人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神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同时我们也是传纯正福音信息的人。这个福音信息讲到神的愿意的心，愿万人得救的心，同时也提到耶稣基督是那位唯一的中保，没有第二条路的，这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第三方面，一个蒙神悦纳的使者，不仅有祷告，有忠心的信息，我们还有身份的确认，就是我们是奉差遣来教导万人来学习真道，这是记载在第七节。为此，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当提到他的这个忠心的信息之后，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说为这个缘故，我是奉差派来传讲这些信息的。他提到用传道、使徒、外邦人、师父，那么这几句话来说明他的职分。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奉差派做神工作的人。虽然有些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未蒙看重，我们这个很微小哈，然后可是我们必须仍然坚守我们这个奉差派的身份，或者说奉差派的感觉，或者有这种的使命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持守下去。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传道已经有30年，至少30年之久了。30年之久，当他提到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保罗的心还是温温热热的。他说：“我为此来奉派，来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师父。”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奉差的感觉吗？在你的工作场合里头，或者是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当中，以神这样的一个信息为念吗？如果有，愿主赐福，神也一定会使用你。我们5月8号，我们教会有洗礼，那么蔡牧师给我一些的这个洗礼的一些的只需要受洗的一些的见证，我看了，我都非常感动。那么我就提到其中我有一位，我看了也是很感动。这位弟兄本来是非常的前进的这是党员了哈。也受了教育，来到美国以后，他所工作的地方，哎，就碰到有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哈。这基督徒以前也是很前进的，怎么来到美国以后，再怎么说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的，受了这个党和国家的栽培哈。我们在台湾不这样说哈，在大陆比较常讲说受了党跟国家的栽培，怎么来到美国就跟着上帝跑了。来跟他传福音，后来搬到一个地方去，周围也很多的基督徒也带领他们，他太太跟孩子去团契里头，那么起先也是比较不那么愿意哈，就是去，哎，后来发现，哎，这太太更热心了哈，孩子很喜欢去哈，那么感谢主，他自己最后也是为这个信息所感动。我讲这些不是要来提到哪一个人伟大，都不是哈。我提到就是因为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把神的信息有这种奉差的感觉，觉得在这里哇，这里有一位那么还没有信主，他即便他是很前进很激进的这个所谓党员，什么很担心，这个也许他担心以后是不是回去以后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的选择，这到底要不要信呢？也有很多的选择，这个当中基督徒的见证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感谢主，神正是 在当中做了大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要受洗的背后都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哈。那么这些故事背后都是非常的这个都是很感人的。神使用你，感谢主，使用那位教会的同工，在他的环境当中，在这位慕道友当中呢，就做了很大的事，也在他的这个参加的团契里头了，弟兄姐妹也是不断的为他祷告。我觉得这是主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眼中实在是看为很大很大的事情。戴德生年轻的时候蒙召到中国来传道，其实他到中国传道不见得都人家看好他。好，他说你这个是金眼金发金头发蓝眼睛，你到中国来一定给人家看成洋鬼子哈，人家一定会拒绝你。他怎么说？他说神造的，神知道，神呼召的，神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我的头发的颜色，他一定负责到底。所以我到中国去，我头发虽然是金头发，我的眼睛是没有办法染成黑色的眼睛啊啊！头发当时他有没有染我不晓得，但是他是有穿的这个华服啊，留的这个长的辫子啊。为这缘故，这个在宣教学上面也有很多的辩论，有很多人就反对他这样做，不太他认同中国啊，认同中国人，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但是他头发不能改变，他的眼睛呢也不能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办法，眼睛有人用什么方法，眼睛出来会不同颜色，这我不知道。不过至少那时候没有啊。他说神知道我头发的颜色，他一定负责到底。就是什么？神也知道你头发的颜色，神也知道你自己的到底。我们说有几斤两重，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几斤两重啊，很清楚。但是神既然知道，他负责到底。只要为神来做事。你觉得有神奉差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神就祝福了，神就赐福了，感谢主。然后当他到中国去传道的时候很有成就，可是到这个各地去领会，或是回国，也到美国，到英国，美国，澳洲各地去的时候，也有人批评说啊，你身材不够高大，你声音不够洪亮。我不知道戴德生身高有多高哈，戴院长身高是不高，这我知道哈。戴德生身高多少不知道，不过基米是高一点的哈，就是基中是高一点。可能是应该到美国以后，也就是在美国生了缘故，我不知道哈。不过当他到各地去访问的时候，有一些宣教的团体见到他，就讲了一句话：如果今天内地会在美国来重新来考虑这个宣教士的时候，你像戴德生这个小小的也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可能这个 home council 这个 members 也就是他们选择的这些人可能不会来录用他。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神把我造得这么渺小，好彰显他的伟大。弟兄姐妹，我们奉差遣的人就有这种感觉，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是要彰显神的伟大。耶稣保罗所说的，在我软弱上显出神的刚讲出来，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各方面都像我扫了一样高头大马，那么看起来很像个人物，不见得。神把我造得这么的渺小是要彰显他的伟大。所以愿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鼓励，当我们领受神这样的一个信息，愿你来分享福音，在各个细微的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使用你现在的你，为的是要彰显他的伟大。戴德生就是这么一位对自己蒙神的差派非常有确信的一个人，他坚守不摇的来传主的福音。 在中国门户紧闭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中国的，传到中国的内地去，完成神的托付。今天，今年哈，2005年6月，是刚好他过世的100周年。我们愿意一起有机会来效法这位传道伟人的榜样。他是一个奉差遣来传神福音的人。讲到内地会，我愿意再提一个故事。你知道，在1954年，所有的宣教士都被驱离、驱赶离开中国的时候，内地会的同工也是带着万分不舍的心情，一个一个就打包、束装，就回府，就回国去了。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又跑到台湾去了，我遇到了几位。有的人后来年纪大了，他们就留在美国。1994年的春天，我跟若哥的一个团契，有机会到了宾州了，叫 Paradise 乐园镇，那个地方有内地会退休的宣教士，他们这个美国内地会，他们就替他安排有住的地方安养。这千年他们可以在那边退休，在那里就是安享余年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听说了，经过十字协会的他们的安排，同工的安排，我们就特地去拜访他们。这些人有人从这个长几十年的光阴在四川，有的在河南，有的在内蒙古各地，这样的来带他们传福音。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被驱赶出来的时候，心中还纪念中国。所以为这缘故，也受了一些台湾的校团也受了影响。大概1960年到70年当中，在台湾的校团的当中呢，校团同工就鼓励学生们为中国来祷告。其实这是因为内地会他们有一个呼吁，因为早期校团跟内地会有相当的关系。那么这个当中，祷告人当中，包括这一批的退休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当去看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当中很兴奋啊。有时候你们当中有人是四川来的没有？就有人举手，一下就换了，一听到有人马上换了口音了。有没有人是这个湖南来的没有？有人是湖南来，马上就换了口音，另外一个人就换了口音，那讲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各位弟兄姐妹，他们是这样的心系中国呀。到了退休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为中国祷告。从1970年代早期，这些宣教士结合当然在祷告当中，结合台湾的校园团体以及许多的国语教育系统，他们就为中国祷告。我相信在北美的查经班以及教会当中，早期北美的华人教会比较没有那么强，这个声势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当中呢，就许多人就开始为中国的祷告。你知道那个时候60年代末期、70年代的初期，中国是一片腥风血雨，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教会全部都给关了，还有希望吗？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候，有那么一批人，包括基督十字协会的同工，以及台湾的校园团契，以及好些我们知道了不知道了，这些基督徒以及这些的退休的宣教士，他们就是为中国来门户重新打开来祷告。上帝实在是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好些人也是受这个感召，为这个福音来奉上自己，献身来传福音。那么感谢主，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人就来坐上这个传道的一条道路。弟兄姊妹，一个嘱咐，保罗提醒我们要为这个万国万民的得救来祷告。一个信息要持守住，不要有任何的摇动，包括这些的外面所有的一些所谓异端邪说，一概拒绝。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唯一的拯救，他是唯一的中保。第三，是我们是每一个都是奉差派的，无论你觉得你多微小，神都使用，愿主使用他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做成他的工作。我们一同来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1970年代，我跟一平奉献传道的时候，也是为这个呼召，一个中国，一个是文字，另外是基督，基督中国文字是当时神使用我们，后来主带领我们。也许主在你身上有不同的奉献，我今天虽然是在教会里头做传道，也不是做文字的工作，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神使用像我们这样微小的人，他要使用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简短的安静的时间来向神有所回应。天父，我们感谢你，想到当年你提醒年轻的提摩太，第一要紧的是要心系神的国，就是在世上这些万国万民，他们要进到神国的羊圈里头。我们也感谢你，主啊，叫提摩太透过保罗来教导提摩太，说只有一位救恩之路，再没有其他拯救的路了。我们为苦难的国家、苦难的世界、世人，我们要向世人发出这样的呼声，只有一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天父，我们也仰望你，在我们这个微小人身上，我们日常有很多的繁杂事情、繁忙事情当中，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奉神所差遣的人，在我们所在的岗位里头，你可以透过我们向着主的祷告跟心智，你使用你自己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会告诉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在祷告、在传扬、在各方面我们讨主的喜悦。愿主你恩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